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行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要分用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把以下时间交给龙女士。
弟兄姐妹们，平安吗？喜乐吗？感谢主，我们一同来到主的教会，主的圣殿里面，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有多重多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了解在教会有它许多的特质。我这边要讲的特质，教会的特质啊，不是我们一般啊，我们俗话所说的这种 corporate culture 啊。我们知道在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大的这个公司行号啊，他们可能都有他们特有的那种公司行号的一种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上司与下属他们之间彼此的来往，对工作的要求，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公司有不一样的，那个我们把它称之为那个公司那个行号的一个特质，或者是某一个学校，某一个学校也是一样啊。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位访客从中国的某一间大学到啊国大来，到我们系里面来，他临走之前他丢了一句话，他说他很不喜欢我们国大。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在中国大陆那种学术机构跟外面的商业的公司啊就是不一样啊，学术机构就是学术机构，那个外面的公司行号那种里面的勾心斗角，那种竞争，那种讲究利害之间的与学术机构呢格格不入，不太相同。但是啊国大你知道，特别在新加坡，什么事情都要强调呢，都是 private， 要 privatize， 要 corporatize， 所以所有的连学校都好像变成那些公司，学校里面也都有所谓的经理级的人物啊，这所有都改成完全像呢。那这种是什么？这种是所谓的那个一个公司那一个学校的一个特质。我今天不是要来谈我们教会的一个什么特质啊，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的脾气怎么样，我们的喜好如何，我们之间怎么样来交往相处，不是我谈，我们不是谈这个。我们要谈的是这里面从圣经上告诉我们教会的一些特质。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找得出来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特质。那这也是我这一阵一直盼望能够透过我们一同从圣经里面的教导，从圣经里面的例证来学，我们一同汇集整理，有一个共同的意向，有一个共同的负担，有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好使我们教会能照着主的心意，我们来彼此配搭，我们来建造，我们见证，我们来传扬福音。那这里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救恩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个别的一件事情。我要怎么讲呢？就是不能假借于任何其他的人。你得救不是因为你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配偶信了主得救了，那么好像这个恩典就流也流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也得救，不是这个。 每一个人得救都是自己与主个别的这个关系，但是一得救之后呢，主并没有把我们好像个别个别的自己在自生自灭，自己在自己的处境，在自己所在的那个环境啊，在那边寻求，在那边成长，在那边挣扎，不是，主就马上为我们预备了是教会，教会是主里面的心意，所以我们领受救恩，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与天父有这样父子父女的关系，那是我们每一个人个别在主的面前，但是得救之后让我们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主的安排，主的心意，成长在一个群体里面，所以主耶稣讲的有很多在福音书里面所讲到的，他所拣选召集的都是一群一群，五旬节这是主升天之后的十天，第一次就是真正圣灵应许的圣灵降临下来，住在人间，教会成立，就让我们看到是一个群体，是一个 community， 一个群体，一个主的家，主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就在地上被建立起来，而我们每一个人是被带进到这里面来，每一个人都被带进到里面来，得救的人带进到里面来，就成为教会，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一同来成长，一同来寻求，一同来追求，所以教会是主心意中的心意，很重要。好，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到底我们能够看得到学到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如果从三一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从这三方面的架构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到的教会初初成立，初初诞生，初初被建造起来，就是在天父的旨意里面被建造起来，就是在圣子得荣耀得胜之后在地上建立起他的身体，就是圣灵有圣灵的充满，显出生命的活力与能力的一个群体。所以在这个第37节到第47节短短的一段初期教会，这头一个教会的一个很简略的描述，很简略的一个记录，所给我们的资料我们看出来，就这就是主天父的心意所成立所建造，是基督的身体在地上显现出来的，是在主得荣耀得胜之后，按着他所应许的，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浇灌下来，所以这一个教会，这一个基督的身体，这一个群体是圣灵所充满的教会，有生命的活力，有能力的一个教会。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列出有几方面很重要的特质，很重要的重点。换句话讲，我相信彼得路加受圣灵的感动，他记录这一段，把这些留给我们，有一个用意，要让我们来明白到底主如何开始他的兴起他的教会，如何在教会里面列出来那不能够缺少不可或缺的那个事工的那一环。往往我们读的时候，每一个人读都有不同的取舍的这个观点角度，所以有的人读呢，哦，你看这个是初期教会所留给我们的一个范例，什么范例呢？就是过一个公社的那种 communal 的那种群体的生活。历世历代里面，事实上都曾经在某个地区，都曾经有某些基督徒、某些弟兄姐妹，他们认为说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这个新约教会的模式，所以他们也要变卖家产。这边所讲到的田产家业，然后呢，房屋公用啊，个人所需的都分给，就过一个公社式的这样生活。我相信这不是真正这一段 里面的重点啊，因为从使徒行传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留给我们的记录，在书信里面保罗有多次的教导，他并没有提到说凡信的都应当如此行，都应当大家离开自己的家庭，过一个公社化的生活，把自己所有的田产，主的感动可能感动某些人，好像他那时候他要求那个少年财主官啊，跑到主耶稣的跟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善事，我当行什么善事，我才能得永生呢？结果主引导他一步一步啊，让他看到他自己有一个跨不过去的门槛，不是凭你做凭你行，主最后给他的什么呢？说你变卖所有的，把你所有的变卖了，然后周济穷人，你也要来跟随我，你把你的地上的家业变卖了，有财宝积在天上。我相信这一个这样的感动可能临到某一些人，历史上面有某些圣徒曾经做到这样的地步了，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普遍一般的命令，因为在书信里面的教导再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应当以此做标准做范例，不是。所以我们如果把焦点摆在这个地方，那可能我们把次要的当主要的，把相对的当成绝对的了，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要注意的。那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是真正主要的，主所要的是真正绝对的，不可以把它相对化的。那我们从这里面你看出来，这里面呢他告诉我们特别重点在第42节，第42节这边提到什么呢？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彼此交接，第二样。第三样拨饼，第四样祷告。那我们就从这四方面，我们把很简略的啊，很简略的把这一段里面所让我们看出来教会的重点，教会真正主所要的，我们把它强调出来。第一个他说啊，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到底讲些什么？告诉我们教会啊是一个学堂，教会是一个讲堂，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教导的事工，我们有一同学习的场所，我们有学习的内容，这个学习的内容所教导的这个课程呢，这个好像一个 curriculum， 这 syllabus， 这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这里面的内容就是使徒的教训。所以使徒的教训也就是使徒们从主所领受的，从主所领受的启示，特别是特殊的启示，里面关乎到有关于救恩的事情，关乎到主他自己在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他身上的心意，到底要把我们带领朝向什么目标，使我们被塑造像主的荣形一样，要叫我们在什么样的事工上面我们一同有份，他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命令应许，有什么样的事情要成就，那将要成就的事又是如何，这是使徒们所领受主的特殊的启示，而这特殊的启示就成为教导的内容。换句话讲，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应当有教导的事工，所以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查经班，我们盼望教导的事工我们能够坚持坚守，也能够更加的更上一层楼啊，一步一步我们能够做得更完善，能用更适合大家更浅显的内容，能够把圣经里面的道传讲的清楚，好叫我们都能够得着造就，得着坚固。坚固在什么上面呢？坚固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建立在主的道的上面，所以这个是使我们有纯正的信仰，有纯正的真道，这是我们课程的内容。有教导的事工，换句话讲，教会也扮演着一个讲堂，一个学堂的功用啊。这边提到，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是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呢，是摆在第一个，摆在第一位，要我们信仰纯正，在真道上面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在真道上面真正是一的话，合一的话，我们才能够谈到底下 fellowship 这个彼此交接是第二方面。第二方面呢，彼此交接，这个交接的意思啊，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成交接呢，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的英文的意思原来就是啊 fellowship 团契的意思。我发现呢，这个 fellowship 这个字眼呢，的的确确它的含义很丰富，我们不容易把它一下子把它抓住啊。它里面有一个共通，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共有的、共通的啊。它原来的一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字眼被使用的太这个广泛的被使用了，所以它的含义可能变来变去的啊。你知道我们原先呢所学英文呢 fellowship。原学到这个字眼啊，心里面想到的是什么啊？我是说我自己的经验了、啊。我们在台湾成长，那个英文不是我们的主要的，是 second language， 是那个 foreign language 啊，是所谓的外语。对我们而言呢、啊，我们学到 fellowship 的时候，马上想到的是奖学金。那、啊、奖学金，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要考托福，都要准备 GRE， 我们要申请这个学校。那么我们申请学校，它有很多啊，它那个申请表格就是那个 fellowship、scholarship、fellowship 啊。你如果说申请拿到 fellowship 没有？哇，拿到 fellowship， 你有 admission， 你有 fellowship， 哇，你可以到国外比较容易一点来专心的向学攻读你的这个学位。我们所学到的第一个字眼的这个第一个含义是 fellowship， 是这个奖学金的意思。以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不是圣经里面提到的 fellowship， 是团契的意思，彼此相交。所以我特意把经文汇编里面找出来啊，这个字眼 fellowship 这个字眼，彼此相交这个字眼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只用了20次，但是我们华文圣经里面，单单我们华文圣经里面翻译成的不同的词汇啊，差不多就超过一半，11个左右啊。我很快跟大家讲一遍，我们透过这些不同的翻译的词汇啊，更多更广的来了解彼此交接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他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呢、啊，叫做有份，我们一同有份，我们一同在这个是，这就是团契的意思啊。团契里面就应当要有一同有份的意思，有好的吗？有好处吗？啊，有什么吃的吗？我们大家要一同吃。有什么好处吗？我们要一同享。但是有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也来承担，这个才真正达到彼此交接的含义了。我们与主，上帝呼召我们要与主，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团契。圣经上面常常翻译成什么？翻译成相交。我们与上帝，与他的儿子相交，这是约翰很喜欢用的字眼。相交，这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的意思。有的时候就翻译成有份，我们一同在里面。那么在我们等会要一同领主餐，就我们同领主餐的那个这个意思呢，也是我们一同在这个主所设立的圣礼上面一同有份，叫同领主。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6节，我们同领一个饼，我们同领那一个杯，这同领翻译成同领。所以呢，有这个彼此交接，有相交，有时候翻译成有份，有的时候翻译成同领，有的时候翻译成感动啊。我们最熟悉的是彼得后书，老讲到彼得去，这个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啊，我们刚刚都已经读到快到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章，我们读到第十三章最后那一段话是常常我们用来祝福的话啊，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那个地方我们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感动，圣灵的感动，那个原来的意思是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那那个字眼就是 fellowship， 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它翻译成感动，有的时候呢就直截了当翻译成交通。 fellowship 交通团契，还有的时候翻译成捐书。保罗写给我们，其实我们已经读过了，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八节第八章第九章里面提到，他在马其顿教会里面有许多弟兄姐妹热心，他们呢甚至过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为了什么？要来帮补在犹大地那些缺乏的圣徒们，他们愿意在捐书的事情上面，他们也能够一同参与捐书、捐项，那个供给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我有，我一定要让你也能够有，这才是真正团契的那个精神。团契的意思就是要大家共同一同有，所以他这边讲到彼此交接，教会必须是一个彼此交接有团契的一个群体。我们一定要能够留意到我们有什么样的感动吗？我们从主得着什么样的教导，有什么样的恩惠，有什么样的丰富，我们要记得我们在团契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交接，使弟兄姐妹们与我们一同得份，一同有。我们的好处不要只存留在我们自己的荷包里面，存留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存留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要能够分享的出来。有什么样的难处，我们也很乐意请弟兄，邀请弟兄姐妹们来纪念，来代祷，来一同来祈求，我们彼此来关怀。这是真正教会里面所提到的第二个，有了真理、纯正信仰、真道的建造，这个为根基。在这个上面谈到第二项，是把那个连结的这个棒、那个剑能够建立起来。我们彼此交往，不是像公司里面呢、我们彼此的交往。你知道在公司里面常常大家要勾心斗角。你知道我很多年前读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很出名啊。那时候在英国有很多最顶尖的这个所谓的生物科学的这些专家，他们都在研究啊这个 DNA，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这是双螺旋 double helix， 那个双螺旋的那个结构，那个时候不知道的。那时候他们就是用什么 X 光来照射、来绕射，想办法能够从一个平面的东西里面来个推断出它应当立体应该是怎么样，它的结构是如何。这个是很尖端、很尖端，但那个时候很尖端的研究了。你突破了，下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就是你了。那很多实验室、很多的研究小组都跑在这个尖端的地方，所以呢大家彼此见面都戴个假面具，嘻嘻哈哈，我们大家能够打招呼啊，我们彼此来，但是都不透露我真正的了，都想从你那边挖一点啊。那个很有名的那一位叫 Wilson， 他后来他先发表，他先得出来，他拿到诺贝尔奖。你知道在那个地方啊，真是毫发一瞬间。为什么他先找到你做的，再花了十年功夫，那他拿诺贝尔奖，名字上面没有你。所以那种学术界一样勾心斗角的，没有团契的，那里面没有什么团契啊，彼此分享的，没有那回事的。我们教会不是这样子，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应当是一家的，这一个群体，我们这一家里面能够来彼此分享。好像我们俗话所讲的啊，有乐同享，有难同当，这应当是教会里面最典型的那个爱心的流入，彼此的连结。好，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讲到波饼。这个波饼我相信他特别要强调的是什么，特别要强调的是这里面讲到的是有关于圣礼方面，举行圣礼是向上帝敬拜，与主有所交往的，这个与主团契的这件事情。所以教会是一个圣堂、圣殿，是敬拜的场所。 在这个地方，我们围绕在主的桌前，我们一同与主有团契，按着主的命令，主所设立所吩咐的圣礼，我们来照着行。这是讲到教会是一个敬拜的群体，一个敬拜的。这边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提到，在最后一节第47节，赞美上帝，讲到的是有敬拜有赞美。那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在那个时候他兴起的这个改教运动，严格来讲，我相信他并没有从小就立定志向他要做改教家，他没有啊，他就是在上帝的引导里面呢，就这样子事情成就啊。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安排计划定义，到了时刻忽然行作，事就成了，整个改教运动风起云涌。他自己对教会呢，为了要相对于罗马天主教，他就定出教会那真正重要的，他认为他提出来的啊，他提出来，他说教会里面真正重要的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道的传讲，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必须有 teaching， 必须有 preaching， 这是必须我们有 learning， 所以这是这个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他认为这是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第二个就是圣礼的施行， the administration of sacrament， 有施行洗礼，有施行主餐，圣礼的施行。第三个他认为啊，应当是什么呢？应当是圣徒都是祭司。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的真理的的确确是这样教导，尤其他把这个提出来是要来纠正罗马天主教当时他们错误的这个做法啊，所以他特别强调是每一位圣徒都是 the priesthood of saints， 每一位圣徒都具有祭司的身份。换句话讲，每一个人服侍，每一个人参与，每一个人投入啊。那么第等到约翰加尔文起来改教这个归正神学里面，他奠定下来，又加了一点很重要的，在这个约翰加尔文的这个他的神学架构里面，他特别提到了就是教会的纪律的执行，纪律的执行，这是这个 discipline 啊，有关于教会属灵性方面的这个纪律的执行。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综合起来，你会看到他们所提出来的，其实在跟我们这边所讲到的有很多吻合的地方，因为他们就是从这些重点里面把它整理出来。有道的传讲，换句话讲，有教导，有传道，有正道，有学习，有圣礼的施行。这边讲钵饼，钵饼乃是指我们敬拜上帝，我们与上帝一同有 fellowship，一同有交往。那第四方面，这边讲到第四点，祈祷。我盼望我们之后啊，陆陆续续我们会回过头来，针对的当中的一个每一个子题，每一点，我们会再做一个专题，我们再来谈。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很快啊，很简略，很扼要的跟大家分享。第四方面呢是祈祷，圣殿应当是做万民祷告的殿，这是旧约里面所提出来的。这也是什么？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提出来的，他所发的脾气啊。主耶稣发脾气的次数记录下来并不多啊，其中有那么一次就是记录到这个事情。这个殿呢，在犹太人当时他们的生活的面貌里面呢、啊，把它变成像是什么一个商场，变成贼窝啊，这个不对的。那这个是什么？应当是万民祷告的殿。在这边讲祈祷，应当有是一个有祷告的教会。这里面呢、啊，祷告往往我们想到的那个图画啊，我们一想到祷告会啊，大概我们就坐在这边，我们一同坐着，我们一同来祷告。的的确确了，我们祷告会常常是坐着祷告的哈。 比较少，我们说站着祷告或者举起手来祷告啊。在归正福音教会里面，可能我们大家都比较严肃一点、保守一点啊，所以我们很少举着手祷告，很少拍手啊。那我们不习惯，这倒无所谓。我们想到我们祷告是坐着祷告，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呢，初期教会不单单是有祷告，不单单是有团契，他们一定有很热切的传福音的服事，传福音的参与。为什么？因为最后那一节讲啊，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没有见证，没有传扬，没有分享，没有个人的布道，怎么有得救的人呢？得救的人如何天天的被加给来呢？我们先问那三千人，那三千位新 加入教会的，他们怎么来的？就是第一篇福音布道的信息传讲所带来的。这些人觉得扎心，他们就跑来问，那我们当怎么办？我们当怎么行？所以这些人就加入教会。换句话讲，这给我们一个很典型的模式，很典型的一个范例，要去传，要去分享，要去见证才会有。所以啊，这个教会呢，不单单是祷告的教会，坐着祷告，还有什么？还有传福音的行动。我们有一句话讲说，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呢。那我们就套用这样的句型，我们坐而祷，坐着祷告，那我们要什么？起而传，好不好？我们应当坐而祷告啊，起而传，我们也来分享，也来见证。那我们再来问，那教会所组成的成分、组成的分子是什么呢？是哪些人呢？你看哈，教会这里面是主让我们看到了教会所组成的是谁呢？是哪些人？哪些人被带进到这个教会里面的呢？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让我们看到的是主所招来的人，是领受赦罪恩典的人，是因为听了福音的真道受感动被带回来来悔改的人，是按照这边所提到的另一件圣礼，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还有呢是有圣灵充满的人。因为这边讲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人。所以你看这里面是谁？主所招来的人，是在父上帝的拣选跟预定当中有份的人。但是这些人不是凭空无故就跑出来的，是因为听了这一篇福音的信息，因为主的道的传讲，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这一篇信息是彼得跟门徒们在圣灵充满之下所讲的，但是里面的信息全部集中在基督的身上，所讲的几乎没有谈到圣灵，什么圣灵，他们反倒是听众看到的是圣灵好像所带来的那种很让他们感受到惊异超自然的那种现象，但是所传讲的信息是 Christ-centered message， 是基督为焦点为核心的信息。所以这些人是主上帝所招来的，在他的恩典，在他的救赎的恩典里面，原先就被预定被拣选的，但是是因为领受这篇道，所以他们享受的是赦罪的恩典。这篇道让他们扎心到门徒们的跟前，知道他们要来认罪，他们要来悔改，也按着主所吩咐的受洗加入了教会，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而且也是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的这些人。所以这是教会组成的成员，在这些我们这些成员当中，我们应当遵守使徒的教训，有教导， 有传道，有学习，我们应当有团契，我们应当彼此交接，彼此分享，我们彼此接纳，成为一个群体，真正生命来建造的群体，而不是以利害关系啊来建造，来搭建起来的。而且我们要有是一个敬拜的场所，敬拜的群体，我们要来按着主所吩咐的，我们来施行，我们来遵守领受圣餐，也是一个有祷告的教会，不但祷告，有传福音的活动。那这样的教会啊，这样的教会，你看出来有很多不同的我们的感受。这里面提到什么呢？这里面提到了一件事情，说第43节讲到说，众人都惧怕，众人都惧怕。但是啊，第46节他又讲到说，众人都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餐。他们在家里面啊，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中，那是他们当时他们的生活的面貌，圣殿还在，所以随着他们原先的规的那个生活的习惯要求，他们到圣殿去，在圣殿里面有祷告，在圣殿里面有个人的谈道，有分享，有见证。但是在自己的家里面一样，他们有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照啊。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单单我们有一个很肃穆很敬虔的这整个的这种庄严的气氛，庄严的态度，同时呢，我们彼此交接应当像这边讲的，是有一个欢喜诚实欢喜的心，我们一同团契，我们一同聚集。所以有严肃的一面，我们有喜乐的一面，这应当是一个很带着有活力的一个教会，一个活泼一个多样的一个教会，一个群体。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里面真正重要的道的传讲，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这一段初期教会所留给我们的记录，所留给我们的典范，特别让我们明白，要能够抓住，要有主你自己的道，有正道，有传道，有讲道，有教导，有学习。我们也彼此关怀团契，我们建立以生命的联系，我们也有敬拜，有赞美，要按照主你自己所设立所吩咐的，我们来同领主的餐，我们也一同祷告，有传福音的行动。愿主带领我们在归正福音教会，我们都按照圣经上你所留给我们的教导，你所给我们的教训，给我们的典范，我们来一同在主面前学习配搭，来追求，也求主按着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全。你将祷告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